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这一期的
嗨
聊
传
奇
录。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瑶瑶，那坐在我对面的呢是
王奕奕、
关如。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那本期我们来谈谈体制教育。
体制教育，王奕奕同学，你是体制教育下完完全全培养出来的体制生，有何感想？
我觉得吧，我是小学跟初中是非常体制的一个过程，然后就觉得有点压抑吧，压力比较大。当时初中的时候呢，就觉得学习压力太大，然后就有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迷茫。
所以我们看完了讲师所讲的关于体制的这一集，你有什么样的感触？
我有感触啊，我的感触就是是讲师说的挺好的，就是一个人如果有感恩的心啊，他才会认真学习。
那我比较想知道，依依，你是在美国念的大学是吗？
对，其实也不算是挺体制的吧。
对啊，那你是觉得说国内的体制教育有让你觉得不太理想的地方，选择去美国念书吗？
哦，我其实是，对，就是我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对比嘛。我从小学到初中是体制内的，然后到高中大学其实就算是比较松，就没有那么体制化了。然后这两个对比就比较明显。然后是之前呢就是压力比较大，然后老师管的特别多，然后竞争也非常激烈，然后大家都是冲着那个好的排名学校之类的。到了那个大学然后就好很多，就是各方面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就是老师也不会说逼着你非得要把这个完成，都是靠自觉。就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独立性就慢慢培养起来了。
好，那我想问关如老师的一个问题是，您在就是做了一些体制以外的英语的补习班，那为什么不在体制内做呢？
其实最难受的就是体制内的，首先跟我自己的个性有关，我不喜欢对着一批人，然后呢就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然后一辈子就讲同样的一本书然后就同一个年级的人，我说那有可能不是我的追求。甚至薪水的话只是我有什么样的这个什么学位，学位越高我的薪水才会越高，而不是我能力越高我的这个薪水越高。所以说另外一个我也喜欢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啊，那只固定在一个学校，固定在一个地方，讲着同一批的孩子，那我就完完全全把一个束缚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是觉得通过我自己的观察哈，真正的英文好的老师很少或者很难在体制内待下来的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体制内的孩子这种积极性他无法的话，就是说完完全全让一个老师把他全部放开手脚来做。因为老师最终在乎的是那些他的这个课题啊，或者说他的自己怎么样子那个升迁啊，怎么样子学术论文啊等等，而也就是说在乎的是他的上一级，而不是真正的学生了。所以说这两个原因导致我不是喜欢体制内。Okay。
那你们对现在体制内的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做法，比如说大学里面会想让大家更多的是追求一个好的职业，为了以后有好的工作而去做的各种的学习也好，去做的一些努力也好，对于这一点两位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吧，这个大环境是这样子，但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大环境中找不到那种舒适的感觉，就是有那种被逼的感觉吧。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心里愿意的，但是这个大环境是这样，只能这样子，所以很无奈，然后也就产生出这么多抑郁症呢、啊、对吧，很多人都是被逼的嘛。
是
啊，所以这个大环境是这样，这也不能，我们这两个螳臂挡车也就是也做不了什么巨大的改变，只能自己就是跳出这个圈子。仅此而已。
好，那关于老师。
其实我自己有个体会哈，就是比如说你上小学，有可能你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初中，那初中呢考一个好高中，考好高中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好的大学，
嗯，
上好的大学呢就是为了找好的工作。但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你上了初中才能上高中，你不可能连那个就是初中不上，你直接从小学跳到高中是不可能的。那你想要上大学，那基本上虽然说现在也开放了成年人可以直接来高考，可是的话大部分的孩子肯定还是要上高中才能考大学的。但是上了大学就一定能够找到工作或者找到好工作呢，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你会发现这种发散性会越来越大，选择性会越来越多。因为你想，你初中的孩子是什么？你面对的竞争对手就是你的同龄人，甚至你的同学校的人，或者同班级，甚至你的同桌。可是一旦走入到社会，你要工作，你面临的是各个层次的人，各个年龄段，各个学历，各个背景的人，而共同竞争一个工作。所以说这个挑战性或者说它的一种艰巨性会更大。所以有可能大家的话就是只是觉得，哎呀，反正我也没有办法。就像依依刚讲的，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对、啊、
特别是对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好像很多孩子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我妈让我这样，我爸让我这样，或者说、
哎、
对、
啊、大家都会这样，那我又能怎样。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是什么呢、
嗯、
我们很在乎大部分人，
嗯，
我们很在乎大部分人的眼光，大部分人的期许，但忽略了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究竟值不值得去做，有没有价值，能不能够长久。而且我们既然很在乎大部分人，可是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这些大部分人在哪里？
自己家里。自己家里待着。
所以我们所在乎的那些大部分人，说实话在我们遇到关键时刻，那些大部分人并没有出现。
对，
所以我们干嘛要那么在乎大部分人？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由内心来出发的话来讲，就是说你做的事情问天问地问心无愧，说白了就是对别人有好，对自己从事也有建树，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大学生这种学习来讲啊，无论是学技艺也好，还是学一门手艺也好等等，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这个人的存心。因为我过去十来年跟大学生打交道，我会发现很多大学生都觉得，特别是好学校的大学生，这种傲气就非常非常傲。我说实话，这种傲气的话，我真的很想把他扔到这个社会上去，只要一个月他完完全全知道你是谁，清华北大又怎么样，清华北大就证明你很牛吗？我记得我们在学校，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清华毕业的，干嘛？卖猪肉。
啊、对
对对，
卖猪肉啊，人家卖得很厉害啊、
嗯、
但是他就是很务实的一个人。当然并不代表的话所有人啊、你上了好大学你就一定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或者说薪水就很高。因为大家现在很在乎名啊，啊，清华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哇，好牛啊，对不对？感觉的话就是这个工资要高啊。可是用你一个月两个月，你的态度在那个地方肯定会把你的话很快就给你很多的挫折。而且很多清华北大的孩子出来过后，有可能他抗压能力没有那么高，毕竟都是佼佼者，毕竟都是家里面甚至的话整个地区的崇拜的偶像，对吧？可是社会是很现实的，很残酷的。
是，
所以我们学习或上大学究竟在探索什么，或者说究竟在追求什么？我个人真实体会，像讲师讲的这个致良知，就是王阳明先生一直在传习录当中不断的贯穿的致良知。如果一个大学生结束过后，他的品格，他的个人追求，他的情操提升了，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大学生应该有的风貌。比如说你出去你做事情大小先后就是能做得到，对不对？你上过大学和没上过大学就是不一样，你眼光不一样，你格局不一样，而且你做人态度非常谦卑，最重要的是你做事情很务实。这个读书人和不读书人真的是不一样的。像过去很多人都不识字，突然有了一个识字的人，好，那我们好好的就是很崇拜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真的是以身作则，有君子的风范。因为圣贤的书籍当中更多的是告诉圣贤，或者说告诉大家君子是怎么样做，该怎么样做。可是现在我们学这个技艺也好，学这个所谓的文化各个类目也好，最终的话都是在追求所谓的怎么样让自己更强，怎么样子让自己更有竞争力，怎么样子把别人给踩下去自己爬上去。有时候你会想，你爬上去又怎么样？ 然后有一天你依然会感觉很孤寂啊，你一个人在山顶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可能因为年轻，或者说因为没有遇到好的这个契机，没有把我们的眼界，没有把我们的思维格局扩大，导致让我们只追求了某一个眼前的一些小小的利益，而没有真正的去思索人类长远的意义，这个意义也包括了意义。所以对于刚刚这个瑶所讲的这个关于大学当中这种情况，其实这是我十来年真的有时候
见得多了，
对，有时候真的感觉力不从心，很渴望有更多的有这种使命感，有这种知见的老师能够站出来，以身作则的去示范，可是会发现老师也身不由己，
对，就是
没有一天，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又没有激情。那我比较幸运的就是幸亏我不是体制内的
还好有机会，就是因为冠如老师的关系学习了更多更对人生更有用更有价值的关于态度也好，关于良知，关于德行各方面。我觉得说哎，依依我们俩是大学生，
我觉得我可能念了个假大学我可能是一个假的大学生
其实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啊，我个人觉得比如说学黄庭禅也好，还是跟讲师学习也好，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我现在正在上人生的第一所大学，真正的大学。我们学的是什么？大学问。
是是是是是。
那这样子我想说，哎，依依，那我们作为大学生也就是临近未来的话也会出到社会也会工作，那对于这一点来说，丹丹你现在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感觉就像刚刚冠如大哥说的，我感觉我像是那个猪肉我就是在市场上要准备被挑选的那一块猪肉你知道吗？
那你是 我先简单打断一下，我想起来所谓的猪肉就是什么，就像腊肉一样你知道吗？每天你上班了，然后呢这个假如说坐公车对吧，你然后手一吊那个公车上的那个护栏，然后就到达你那个地铁，你下去了，然后下班的时候你又吊上去，然后又回去了，
像一块腊肉本来还是一块小鲜肉，时间一久变腊肉了。
那对于这种你只能被选择的状态，你觉得说如果我们从这个整体的教育出来之后要怎样过好我们自己整个的人生呢？
我觉得吧，比较务实的一点建议呢，就是来学个黄庭禅吧，这是真的。
我也觉得，
因为就是以前呢，我是大学毕业以后我是蛮惶恐的，害怕，就是怎么是害怕呢，就是因为我本身学校也还好，本来也想念研究生嘛，念研究生也是为了以后能够找一个好工作嘛，
对对对，
说白了就是这一点，
是，
然后就是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以未来就是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或者说有好的事业为前提，所以就是说这个目的本身就带有一定的那种利益性，就是目的性比较强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会比较迷茫，然后就觉得很急，好像这个市场那么大，那谁会看得上我这块猪肉呢，对吧？然后就想要好好精进一下这块猪肉，给自己打打蜡之类的，然后上一个那个对，上一个那个研究生，给自己贴一层金，然后
注射一点丹顶红，
变成一个金华火腿吧，就是想这样子。然后修了黄庭禅以后呢，就开始慢慢的放下这一层了，就好像其实做什么都是其实是一样的，你学好黄庭禅，修好了自己的心嘛，然后其实做什么也都成功与否也就那样吧，看淡了很多东西。就以前老是觉得好像说哎呀我这个GPA 呀、怎么好像有点低呀、然后申请学校的时候这个学校那个学校就是按照排名来嘛。
你刚刚提到工作的这个阶段，我前一段时间也在工作，我朋友啊有找工作的，也有申请出国留学的，还有考研的，对，就是其实大家身边的朋友差不多都在有同样的经历。那我是简单的找了一份工作了，我是觉得说自己能力方面 其实还不是很强，那踏踏实实的跟讲师说的一样，先有一个很基本的态度，然后去做好每一件事情，我相信这样子的话未来路会更好。我们以前丢掉了很多传统很宝贵的东西嘛，
嗯，那就是不是有点像讲师在那个传习录里面讲呢，要从修良知开始，就是先
对对对，小孩子的德行先要立起来，
对，
那这样有良知的小朋友呢，他自然会想到说，哎，我要怎么样把书念好，要怎么样把事情做好，来做一个真正孝顺的孩子，让父母养家人安心，然后未来有机会能对社会做出更有益的事情。
嗯，
哎，那这样子说到小朋友，我想到关老师有一个小朋友，
对，好可爱，超萌的。
对，那我们聊聊您对小朋友，您自己对他的培养，您是一个怎样子的规划和态度？
其实在没有见到或者说在没有遇到讲师之前，我对教育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大的恐慌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能够有今天的所谓的一点小小的建树，也想就完全不是所谓的教出来的，就是完全我自己就是努力。但最重要的是我爸爸当时从小的话给我那句话，宁愿别人负我，不要我负别人。也就是说就这一句话，我就不断的就像讲师讲的，这种良知能够唤醒我，无论做任何事情，做人也好怎么样子的话，宁愿别人负我，不要我负别人。所以说我都是问心无愧的，才慢慢一点一点的话就说积累到今天的一点小小成就。所以在没有遇到讲师之前，或没有遇到黄庭禅这门学问之前，我真是觉得很恐慌，我很难想象说未来我怎么样把我的孩子变成这样子。因为现在的社会所谓的竞争也好，还是这种环境会比我们当年会更加的复杂，虽然短短的十来年或者说二十来年，所以未来的孩子究竟该怎么样去，直到遇到了讲师，以及的话慢慢去深入到黄庭禅这门学问，以及现在讲师在讲传习录，以及看到了传习录这一集，体制其实就像你刚刚讲问我说未来对孩子有什么样期许，其实我期许只有一个，只要他不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就可以了，只要对社会没有害就可以了。
哎，那瑶瑶我们两个还挺符合标准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去培养他，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我都能够慢慢放开，那么不用在乎说他自己将来比如说他现在很小嘛，在吃素，那有人会说，哎呀，你这样这么小上的吃素，他什么都不知道，等到他长大了吃肉怎么办？我说那是他的选择，但是我唯一能够给他的就是他在家不好意思只有素食没有肉，那至于说他长大他自己选择吃素还是选择吃肉，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从小我肯定会慢慢告诉他素食的好处，以及肉食这样的一个对比，对身体的这样一个所有的理论也好还是故事也好，我肯定都会该讲的我会讲到位。但是跟孩子在一起或者说有了孩子过后，我是真是体会在没有孩子之前我的感恩父母之心是不够浓烈的，可是有了孩子过后，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一点都不假，特别是自己亲自带孩子，那你完完全全能够体会，哇，父母怎么把自己带过来的，就什么都不懂，只不会说话，唯一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哭。然后你要怎么样子通过他的哭声当中辨认他是饿了还是尿床了，还是的话哪里不舒服，还是的话就说想要有人抱一抱怎么的，就是你要很细心很细心。如果不是讲师讲，就像父母或者说就像那个孩子一样，对吧，他父母只要存着那份心，你自然就知道该，也许你没有上过什么父母补习班或者说育儿什么班，但是只要你存着那份爱护孩子的心，你自然就能体会。那我真是能体会，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如果我这今天我真的存着那份为他好的心，那我无论他什么样闹啊或怎么样子，我都能够慢慢能够猜出或者说能够悟到，哦，他大概的话是怎么了，都能够处理得很好。但如果那一天我没有这份心，心思根本不在，根本就不可能把他安抚得很好，回来的话经常被我太太骂。 其实在于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当中来讲的话、嗯、我们是很尊重的，就说、嗯、我做的不好他可以说，他做的不好我可以说，比如说更多的是以尊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嗯、
同时呢就是以一个主轴，就像讲师所说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做事情一定要有一个主轴，大小先后，对吧、
嗯、
那对于孩子来讲，那照顾他好还是不好，最重要的是看他自己能不能够相对而言今天情绪呢相对而言比较好一点，而不是的话一直都在闹啊，或者说让他感觉这边做不到位那边做不到位，特别是衣服又湿啦，或者说脏了呀饿了呀饱了呀等等，对不对、
嗯嗯、
所以有很多点了、
啊、那我相对来说冠如大哥还是挺开明的，这要求也不高，
因为要求不高我的压力也减低，但这不代表说我的方向就是不对的，或者也不代表我是不负责任的、
嗯、
我更多的是站在一种尊重生命的角度、
嗯、
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关键时刻他的主轴不变，他的主轴立定，那么就是知良知、
嗯、
如此而已。
哎，那我还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就是讲师现在的话除了我们黄金禅的禅修班还有小树苗的课程，那小树苗的课程里面就是有关于小孩子的一个教育，一些德行的培养，这一方面的话依依您有参与到小树苗对不对？
有，对，我们就是小树苗呢就是通过五颗星来教育小孩，
哪五颗星？
就是恭敬感恩
心中有他人，
嗯，
还有改
过
改过
大小先后、嗯、对不对？
对对，我们补齐了这五颗星就行了。我记得文杰姐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无论小孩子是什么性格内向或者说外向我们都只要通过教育把他往这五颗星上就是引导就可以了、嗯、就是说其实小孩子可以不是说好像我们非得把内向的改成很外向，或者说外向的改成非常内向、
嗯、
我们的目的只是把他变成就是一个拥有这五颗星的人。我们小树苗结束以后也是对家长说，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观察小孩子什么时候做到了这五颗星，然后适当的就可以表扬他们一下，哎，这个时候你做到了比如说感恩的心，让他就是有一个自己心里有一个数吧，就是以后可以走这个路线，就是五颗星的路线这么走下去。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根本的，我觉得教育的根本吧。
嗯，那通过这两天的活动您感觉孩子们的变化会有哪一些，就是他们回去之后发生了一些改变？
嗯，通过我就是跟我们小队那个小朋友的那个老师交流啊，我就觉得那小朋友回去以后更有一种感恩的心，他们会主动自己做家务、
嗯、
然后帮爸爸妈妈就是分担掉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洗个碗啦，虽然说小朋友并不是说洗碗洗得很干净，可能家长后面还要再跟着洗一遍，但他们的这份心到了就可以了、
嗯、
就是说不是说一步到位，就是慢慢影响小孩把他们往正确的路上领就可以了。就是其实有的时候看到这些小的变化其实家长就已经非常开心了，对吧？
对对对、
嗯、
就是有那份心、
嗯、
很重要。
对，不是说非得好像啊，上完小树苗以后小朋友就突然之间变得所有的家务全都会做，那就有点夸张了，对吧？还是就是还是一点一点，小孩子要慢慢培养，要有那个耐心，就像刚刚冠如大哥讲的，就是要有，家长也是要跟小孩子一样，就是用良知啊什么互动感觉彼此这样子。嗯、
对，
将心比心的感觉。
对，将心比心的感觉。嗯，
就是只要他是会在生活当中懂得去关心人，还有一颗感恩的心，慢慢的能力上慢慢的培养会好得多。
对，
对吧？
就像冠如大哥说，至少不会变成一个社会害社会的人，有害于社会的人，而是一个，哎，怎么说呢，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人但凡能做到这点应该也是有点成绩的吧，不可能说就是默默无闻吧，至少还是一个能够发光发热的人。嗯，对社会还是会有益的，至少也对身边的人有益嘛，身边的人至少看到小朋友改变也会觉得很开心啊，很温暖呢、啊、对吧？
是。那冠如老师您有参加过小树苗吗？对于这一点您有没有您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感受？
小树苗我在台湾的话有参加过一次， 就是那也是第一次参加。那小树苗当时参加完过后，我觉得我哭了三场吧。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在小树苗课程当中会发现大家的用心，就是老师的用心以及课程设计的用心。那我之所以哭，就是因为当中放的一些视频，我觉得那些视频也许你在网络很多地方你都能找得到，可是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场景、特定的一群人然后来播放的时候，就更容易引起你的这种共鸣。所以特别是做了父母的人，很多时候呢，作为有了孩子的父母来讲，也许他更能够体会什么样的教育是最能够唤醒孩子的内心的那份柔软，内心的那份纯真，内心的那份我们说就像孟子所说的，就是人以礼智，人皆有之，如果没有那他就不是人。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慢慢唤醒他。就像我孩子，比如说我每天吃饭之前我做俯卧撑，他也看着我做，然后他虽然两岁哦，人家可以标准的做两个俯卧撑。
这么厉害，太可爱了。
你可以做几个？
我已经有画面了，我可以做二十个。
厉害，
不标准的吧？
不太标准。
就像每次吃饭之前，他以前呢，他是自己先吃，可是现在呢，他只要吃一点的话，他会主动送到你的嘴巴里面，就是给你吃。所以说这一点让我觉得其实他本来就有，只是我们限制住他了。比如说我孩子他现在虽然两岁用筷子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他吃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说哎呀筷子会戳到眼睛的，会弄伤他的，说哎呀还是胃比较方便等等，没有，我们就直接一板给他。虽然说他吃完过后像炸弹炸过一样，但是他就一次又一次慢慢练熟了，他就自然而然很轻松的可以用筷子来夹东西。那最重要的是当他自己可以实践过后，他看我们吃饭他也会主动去夹菜给我们吃，这一点让我非常非常震惊。所以真的孝悌之心孩子内心本来就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唤醒。
那我就有点好奇啊，就是念了这么长时间的书吧，你有感觉到比如说学什么数学啦化学物理呀、英文呐，这些有没有帮到你什么？就是很多时候大学念出来了，很多人就变成了大学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其实我觉得我念大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在学校的课业上，是在各方面的，突然某一天觉得说哎，自己有很多习气毛病，有很多以前该学的都没有学的东西，是德行方面的，然后就会觉得说这一点要下功夫，要去好好的补回来。所以其实大学里面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了。
哦，你大学里就已经开始补回来了是吗？
我是进了黄庭禅才有这种感觉的，我以前是沉沦在其中无法自拔，而且毫不自知。
就是突然找工作的这一段时间会突然想到，如果当时高中我直接去念个技校，我出来直接工作，我觉得多好。我当时就想不明白了，我当时为什么觉得自己一定要念大学。
你知道吗，上技校的同学有可能更期望哎，早知道当时的话努力一点上一个好的大
学，
因为技校虽然教技术，可是他们的那种环境，因为大家基本上都是不爱学习的人，所以说很多时候那种环境无法让你真正的树立好的品格。
所以说还是真正根本上有一个先从内心来做，先从致良知啦。
对，
而且现在讲师我觉得这一块真的是想从教育上面给我们真正一个挽回
的机会。
对，
我觉得是，就是我觉得讲师他这个发心非常的好，就是因为确实就像我们这么大了开始改变，就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晚嘛，然后就觉得有点辛苦。
还不晚。
对，虽然说是确实还不晚，但是就是不如一开始就走上正确的道路。
对，
就是让小朋友提前就是很早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正确的轨道当中，这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发愿吧，我觉得是。
对，真的很期待。
对，我也很期待。
这个小树苗也好啊，在各地开花，然后给体制教育以外更多人一个更好的选择吧。
对，是。
质量制的学校就从黄庭书院开始。
那我们这一期的
嗨聊
传习录就到这里了，
就到这里了，那就有机会下次再见吧。
好，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